四世纪今天我们看的是第十九章，十九章到二十一章，这边是讲一个故事啊。那这故事比前面那个故事可能还更可怕，而且是很血腥、很残忍，是限制级的，对不对？儿童不宜，哇，看了这个很可怕啊。所以连我们大人看了都不大想看了。所以我们四世纪通常读到参孙，我们就不读下去了，就跳过去了。所以这个是这段故事，可能大家都不是很熟啊。那可是这还是很重要啊。你看到这段故事从第十九章啊一开始就说，当以色列没有王的时候，对吧？讲到以色列没有王，那后面的结尾啊，二十五节，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他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啊，所以前后的结尾都是这一个。那这段故事他为什么要写这段故事呢？到底有什么好处啊？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有时候我们看电影或者看小说，有时候你发现就说，哎，这个故事很精彩，可是他们这些人物啊这些所发生的事情是从哪里来的啊？当这个电影或者这个故事很卖座之后啊，我们就拍另外一个电影叫它的前传，对吧？你们看那个什么Star World 的时候，就是星际大战，哎，前面卖座得很好，那大家都想说，哎，这些人哈，本来是这个坏蛋是从哪里来的哈？要知道他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前传就出来了。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看武侠小说，我很少看武侠小说，但是我喜欢看金庸的。你知道金庸的小说有个特质是什么？就是他常常讲故事啊，一讲的时候就哇，给你东扯西扯，什么东西都把你牵进来了啊。所以你读他的故事，你读金庸的小说，你的历史就会很好。对，他那个背景，比如在宋朝的时候，哇，讲到说在当时跟金啊、跟辽啊、跟蒙古之间那个历史故事，都把那个历史的事迹都变成是那个男主角做的，哇，很厉害啊。那我们看也是一样哈，这个四世纪通常我们都不大看的，不大熟。可是撒母耳记我们会很熟，对。撒母耳记因为觉得很好，因为是讲到大卫。那我们今天看第十九章到第二十一章，你会发现里面讲的，不管是所发生的地点啊，然后或者是那些一些人啊，或者说哪些支派，即使都跟撒母耳有关系哈。你会发现这边所讲的这些人，在撒母耳记或者地名哈，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关联。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把这个当做撒母耳的前传，哎，你看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了啊。啊，等一下我们会看啊，真的是在这个四世纪这边今天我们所提到的有很多的故事啊，都是跟撒母耳后面有关系。我们先看第一个啊，你看，当以色列中灭亡的时候啊，有住以法莲山地那边的一个利未人，哇，这个孙立雄眼睛闭起来就可以念出来。以法莲山地，我们看到以法莲，又是看到以法莲山地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呢？跟撒母耳记上的第一开始，
跟约瑟有关，
有讲到说哈，
跟大卫有关。
以法莲山地，你看到撒母耳记上哈，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哈，那他是住在这个拉马非所的哈，拉马非所的。后来我们看到，这就是撒母耳的父亲啊，撒母耳的父亲。那我们看的四世纪的第十九章讲到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利未人啊。但是如果你再看一下哈，撒母耳他其实就是利未人啊。你看到他的家谱在历代志上那边有提到，他的家谱他就是利未人啊。历代志上的第六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啊，我们来看看那个经文。就说以色列他们得地为业之后，他们就研究分地哈、啊。那利未人他们是没有地业，可是这边为什么讲以法莲人哈、啊？我们读起来好像是撒母耳好像是以法莲人，他是住在以法莲，可是他的家谱我们看到他是利未人啊。你看在历代志上第六节，这边提到好。
第六章
三十三节，然后这边讲到利未的子孙哈，第六章提到利未的子孙有格顺、格辖、米拉利哈，然后提到说格辖的子孙有歌唱的希曼啊， 西曼的儿子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是萨姆尔的儿子，哈，萨姆尔是伊利加拿的儿子，哈。我们看到后面提到说这个耶罗罕，哈，点点点跟那个家谱是一样的，后面再推到他是一个利位的，哈，他是属于哥辖族。然后甚至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可拉，有没有？其实他就是可拉的后裔，哈，西曼他们这些人就是可拉的后裔。我们读诗篇有读到可拉的后裔所提到的就是这一群人，因为西曼他有几个儿子，哈，好像是四个儿子，都是在圣殿里面供职的，好，所以他是一个利未人，是属于哥辖支派的，啊。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约书亚记，哈，我们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哈。约书亚记的第21章提到利未人他们分配地业的时候，主要是三个支派啊，三个族，利未有三个族：格顺、格辖跟米拉利啊。那边有提到说属哥辖的哈，属哥辖的支派是将以法莲三地的分给哥辖的支派哈。约书亚记的第21章啊，约书亚记的第21章啊。第四节哈，为哥辖研究的，哈，有这些地业哈。然后第五节，哥辖其余的子孙从以法莲支派、但还有马拿西支派得了十座城啊。所以哥辖的是从以法莲，所以以法莲三地这个利未人，他就是属于哥辖支派的啊。那就跟撒母耳的背景其实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看这个利未人一开始就讲他是。他娶了一个妾哈，他是有地业的哈。前面上一次我们读的那个利未人是没有地业，可是这个他有地业，他的家就在以法莲三地啊。可是提到说这个人他娶了一个犹大的女子为妾啊，伯利恒，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哈，大卫的家就是路德的那个家是一样的哈。利未人可不可以娶妾啊？圣经上没有说吗？律法上也没有讲啊。但是利未人他最主要的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是分别为圣出来啊，所以应该他是要不是圣殿，他是分别为圣的啊。娶妾这个事情通常就是世俗的人啊，他们所做的事情啊，他其实是不应该做这样的事情，应该以神的事为念，是娶妾是不合宜的啊。但是我们看到他却娶了妾啊。所以这些他们所做的事情很多其实是不合宜的事情，可是他们还是照着做了。那后来那个妾行淫，他就离开丈夫。行淫的话结果应该要怎么样？按照律法上来说啊，用石头打死啊。这个律法十诫当中也提到说不可奸淫啊。那不然的话你不把他处死的话应该怎么样？应该把它修掉嘛，对不对哈？就像是约瑟不是跟玛利亚嘛，后来发现她怀孕了啊，那她是个义人，她既然是行了奸淫啊，她等于是破坏婚约。照理说，你如果不把她明明的羞辱的话，你要把她修掉哈，你就不能够跟她再发生这样的关系，除非她好经过一个悔改的过程哈。所以按照律法上，她要受审判或者是休书打发他离开夫家，因为他在婚约上的不忠所代表的就是这个婚约就被打破了。那行淫的话在属灵上的意义也有一层意义，就是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啊，神都说他们就像是行了奸淫一样，在属灵上的淫乱就是不忠诚。所以他离开了这个丈夫之后，可是这个利未人啊还是去把他找回来啊，可能他很爱这个人。那这个妾为什么行淫这边没有提到啊？反正就是说他离开夫家。那后来我们看到说这个利未人啊，其实是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啊。你会看到啊，可能夫妻感情不是很好，所以他就离开了他的丈夫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他回到犹大的伯利恒哈，他就在他的父亲的家里，在那里住了四个月。然后他丈夫起来就要去把他接回来。那他的岳父看到他有没有欢迎他？很欢迎他哈，热诚的接待他，欢欢喜喜的哈，可能很喜欢这个女婿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女婿是利未人，当时利未人很奇怪，就是有要么有些人就不甩他们，对， 他们就没有毕业，没有人去理他们，要么就哇很喜欢他啊，就热忱的接待他，他们就一起吃喝住了三天啊，到第四天该走了，怎么样？又留他哈、啊？哎呀，请你再多留几天吧哈、啊。于是他们又一起吃喝，之后呢要走了，又留他一天，哇！那又住了一天，到了第五天，他清早又起来，哎呀，我们再吃一点东西吧，从头到尾一直吃啊，吃吃喝喝。于是二人又一同吃饭啊，最后要走了，可是他岳父又是把他留下来，你看他快下山了，太阳快下山，请你再住一天啊，天快晚了，可以在这里住宿，明天早上再走吧。可是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就不愿意再住啊，就走了，就带着妾身起走了啊。所以热忱接待人是好的，对，但热情过头了，有时候强人所难啊，那反而会耽搁人家哈，结果真的是耽搁人家的行程。已经是黄昏了哈，那他要走回去，回到以法莲山地，一天走不来的哈。所以他走了几英里之后，他就到了耶布斯啊，耶布斯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这个历史又有关系啊。撒母耳里面有提到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是耶布斯人住在那里，后来大卫把他攻取了啊，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那边有提到啊。所以他到了耶布斯的时候，仆人对主人说，我们不如进到耶布斯人的城里去住宿，可不可以到外邦人的城里住宿？好像也没有怎么说，可是他说嗯，不可以住外邦人的城，我们不如到拉玛或基比亚。拉玛是谁的故乡？撒母耳的故乡哈，你看这跟这个也有关系啊，在北部啊，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北部，或者到基比亚去啊。那他们果然就到了，因为是自己犹太人自己的住的地方哈，所以他们就到了基比亚。但是这个地方是属于片雅悯支派啊，到了片雅悯的基比亚。好，我们知道说拉玛是这个撒母耳的故乡，那基比亚是谁的故乡？哇，就是弟兄打出来，基比亚是扫罗的故乡啊！你看到这个是蛮有意思的。我们来看扫罗哈，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啊。其实基比亚是便雅悯的地方，扫罗是哪里人？便雅悯人哈、啊，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有以法莲，有犹大的伯利恒。好，然后最后他们去攻打的是有一个基比亚，那个基比亚属于便雅悯啊。来看到第九章哈，第九章的第一节有一个便雅悯人，点点点，后面提到说他是扫罗哈，他住在哪里呢？你看第十一章第四节哈，使者到了扫罗住的基比亚啊，你看到这些都有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真的是撒母耳的前传啊，告诉我们说这些地名我们好像很不熟悉哈、啊，可是如果你看了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熟悉。所以他到了基比亚哈、啊，基比亚就在那边住宿。便雅悯人是自己的以色列的兄弟啊，他们有没有接待他？结果这些没有哈、啊，他们就在坐在城里的街上。第十五节哈、啊，他们在那里正要住宿的时候，因为没有人接他们进家住宿啊，律法上规定说你要不要去接待那些客旅？要哈，要去接待客旅。在当时不像我们现在很多的 motel， 对不对？以前没有嘛，所以有外地人在这边，如果就在街头上那边耽搁的话，你就要去照顾他们啊。这是律法上所讲的，律法上也讲说你要照顾利未人啊。结果律法上所讲的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做到啊。那到了晚上呢，有一个老年人从田间做工回来。第十六节，他原是以法莲山地，所以他不是便雅悯人，他是外地来的哈、啊。他是以法莲山地来这边寄居，住在基比亚啊。可是那地方的人却是便雅悯人哈、啊，扫罗就是便雅悯人哈、啊。然后老年人举目看见客人坐在那个街上，就对他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说：“我们从犹大的伯利恒要到以法莲山地。”然后呢，后来就跟他讲说，老年人跟他说，你不可在街上过夜啊，这个地方安不安全呢、啊？不安全哦、啊，所以他很知道这里面的一些情况，不可以在街上过夜哈、啊。 所以领他们到家里喂上鱼，他们就吃洗脚又吃喝。他们正心里欢畅的时候，城里的匪徒围住房屋，连连叩门，对房主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你看到这个故事想到什么？索多玛、阿摩拉、罗德的故事，同性恋的故事。当时罗德是接待天使，天使长得还是很漂亮，对不对？所以他们哇想要做这个事情，结果罗德怎么做呢？可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他们是我的客人。这样好了，我有两个女儿，让你们就交给你们。那结果天使就救了他们，所以后来看到是天使是救他们。可是这个呢，接待的不是天使，接待的是利未人。可是这个老人所说的话是什么？也跟那个罗德很像，他说：弟兄们，不要做这样作恶，这个人既然进了我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然后我有个女儿还是个处女，还有这个人的妾，并有这个人的妾，我将他们领出来，任你们任凭你们玷污他们之歌，只是不可向这人行这个丑事啊。所以读到这个，你们会不会抗议？这个女人在当时的女人是很没有地位，女人好像是男人的附属品，那现在是有人来这边要逼迫这个人，这个利未人有没有起来保护他的妾，保护他的妻子？没有，然后就把这个他的妾怎么样，那个人就把那个妾拉出去，交给他们，他们就与他交合，终夜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才放他去，他也没死，那个时候还没死嘛，他就回来了。所以这个利未人并没有去保护他，而且是叫这个女的怎么样，为他牺牲，为他卖命这样子。那他有没有去担心这个事情，说这个晚上他在那边有没有在门口去等他？有没有去等他也不管，就把门关起来，怕那个坏人进来，对，大野狼进来，所以把他锁起来。所以那女人回来的时候门是关着的，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在外面，他就扑倒，他就躺在那边，可能是衣服也穿的不多，晚上很冷的话，你早上怎么样，早上起来发现这个女人呢已经死了，所以这个他的死当然是跟这些匪徒有关系，但是这个利未人，也有责任，对不对？因为他第一个他没有去保护他，第二是他也没有去关心他的死活，他要回来了他都不知道，表示他自己在那边睡觉，所以他就在外面睡了一个晚上，天气很冷，
这算他的亲人了，不是吗？
就他亲人，他妻子了嘛，
妾一直算他妻子。
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好像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没有什么地位，都是为着男人而活。我们到新约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样子？新约就不是这样子，新约就说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你们的妻子，而且要为妻子什么舍命，照理说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是进到新约里，所以你看到这些欧美的那些，绅士们，都是这个样子，因为女人她们是比较弱者，我们应该是要带着一个去保护她们的一个态度，不要像从前过去是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后来妾这个死了，那基比亚，他是有这个匪徒，匪徒就做了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像是索多玛、厄摩拉他们那边所做的事，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是道德上已经败坏到一个地步，不只是做的事情跟迦南人一样，做的事情也跟索多玛、厄摩拉被神毁灭的那个地方也是一样，所以可见说他们的已经是败坏到一个地步了。好，那这个人看到这个妾，看到他躺在地上的时候就说：起来我们走吧，你看这个就知道说这个人，不会怜香惜玉。后来这个妇人却不回答，发现他已经死了，死了他就把他驮回本处去，然后用刀将妾的尸身切成12块，使人拿出去传到以色列的四境。哇，这个事情，更可怕，更可怕。到底是匪徒比较坏还是这个人比较，竟然把他的所以这是限制级的，小孩子不宜观看，太可怕这个事情，在当时就是如果你尸体，你尸体如果是 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沾染了污秽哈，那些无辜人的血流在这地方，这个地方就要受咒诅，等于说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怎么样，都被牵连进来了。哎呀，怎么受咒诅的事情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那我们看到是这个行的事实是一个很可怕，但是他做这个做法哈，我们看跟这个有关系哈。我们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哈，扫罗第一次他被神的灵感动，召聚以色列人去征战哈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一对牛切成筷子，大家记不记得哈？所以这个事情有点类似哈。这第五节哈，第十一章第五节讲到说，有个地方的人哈，叫做基列亚比的人哈，被亚门人哈威胁，那后来基列亚比人就找人家去帮助他们。后来扫罗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很生气。第五节啊，扫罗从田间赶牛回来说，百姓为什么哭呢？众人将基列亚比人的话告诉他，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他将一对牛切成筷子啊，把两只牛切成筷子，拖着使者传送到以色列的全境，说：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啊！你看他做的事也是一样啊，但是是牛哈，比较好一点啊。哇，有人送牛肉来，好不好？对呀，好，是吧？跟这个利未人所做的有点类似，但是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啊。他做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怎么竟然把人的身体这样切成哈筷子？是本来是不可以做，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啊。可是这个利未人却这样子做了啊，所以他是他做的事情是只是为了自己啊，自己的一些委屈，然后呢去，然后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牵连进来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章。于是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就从但到别示巴啊，以及住基列地的众人都出来。但到别示巴，你看到以后会提到但到别示巴的意思，就是全以色列啊。以色列最北界就是但，最南界就是别示巴哈。然后呢，还有从基列哈，你看到基列的意思就是约旦河的东岸啊，从东岸的。西岸的人都来了啊，然后他们聚集在哪里呢？聚集在米斯巴啊，聚集在米斯巴，所以大家也记得这个名字啊，米斯巴。米斯巴是什么地方呢？它其实是在犹大跟便雅悯的边界啊。过去撒母耳曾经率领他们啊，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的第五节，当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先知之后啊，那个约柜都被掳了之后，他率领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所征战的那个地方哈，遭拒他们所那个地方就是在米斯巴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的第五节啊。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哈，你们若一心归向耶和华，就要把这个除掉哈。然后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一些众人聚集在米斯巴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米斯巴这个地方，在四世纪也提到是同样一个地方。后来这个米斯巴还有跟什么有关系？就是扫罗被立作王的地方也在米斯巴啊，因为以色列人都在那边聚集。你看第十章十七节，十章十七节，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啊，对他们说如此如此啊，就立扫罗为王啊。所以你看这个都跟那个有关系哈。他们聚集在一起之后呢，发现哈，以色列的首领还有军长都站在这个会中啊，拿刀的步兵共有40万人，40万多不多啊？很多哈。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拿刀的打仗的多少？有60万哈，60万个男丁哈可以打仗的，所以这个是差不多70%，七成以上的哈都在这里了哈。然后以色列人就上到米斯巴，便雅悯的人都听见了哈，然后他们要判断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哈，然后以色列人就说，请你将这个恶事情对我们说明。那利未人就是被害之妇人的丈夫回答说啊，就告诉他这些事情哈，看这事情该怎么办。然后他们都很生气哈，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啊？ 所以我们就要去跟便雅悯人哈，就去攻打那个城哈。我们到基比亚那里去，好，照着他们所做的丑事去来对待他们。他们先这边做的事情对不对？也是对的哈。如果你发现你的家里哈有匪徒的话，你要怎么样来对待？我们来看一下在生命记哈。所以有时候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没有错哈。在生命记的第十三章十二节啊，他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哈，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怎么样怎么样哈，你要好好的去查问，果然是这个事情哈，他们做行了可憎恶的事，你怎么办呢？你要把这些的居民哈，还这些匪类，你都要把它处理，甚至要把它杀死哈，然后这样的话哈，就把那些恶给除掉了啊。照理说，如果你做这样的坏事情的话，应该就是要做这样的审判啊。这个匪类哈，这个匪类这个原文的意思哈，匪类这个字是 sons of Belial 哈，就是比列之子。你知道在新约不是提到说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同吗？还是哪里哈？在哥林多啊，哥林多前书还是？所以这个腓勒的原文哈，就是比列啊，比列之子。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经文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六章十五节哈，他说基督跟比列有什么相合呢？哈，所以讲到那个比列就是这个哈，腓勒。比列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他们是违反神的律法啊，就专门跟神作对的意思，破坏神所定的秩序啊。所以这个腓勒他们对待的方式就是说你要把他们全部去灭绝啊，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像也是没有错啊，他们就这样做了啊。可是他们如果要这样打的话啊，可是这个便雅悯人啊有没有听从这些话？第十二节哈，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问便雅悯众支派各家说哈，你们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呢？啊，你们要把这些匪徒交出来，我们好致死他们，从以色列中除掉这恶。可是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他们弟兄以色列人的话哈，然后所以他们就出来要打仗。便雅悯人出来上阵的总共有多少？这边写26000人啊，26000人对40万人啊。你看这场战役会谁会打赢？哦，这个是不成比例哈，很悬殊啊！而且这个不只是40万人哈，而且40万人当中，他们要有十分之一的人来搬运粮食哈，所以后勤的补给很充足。哎，前方征战的哇，人数阵容那么庞大哈，所以这场战役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哈，一定会打胜的。可是我们看到这是一场内战啊，跟兄弟之间的相残啊。过去也曾经发生类似的事情啊，在生命记的约书亚记的第22章啊，曾经约旦河东岸的人跟约旦河西岸的人差一点打起来，记不记得啊？就是因为约旦河东的人他们盖了一座坛，很高很大啊，那他们认为说哦，你们盖了这个坛啊是要拜别神，所以他们就过去兴师问罪，差点就打起来，他们聚集起来哈。可是他们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们是派贝尼哈啊，有一个人叫做以利亚撒的儿子，就是亚伦的孙子哈。你看在约书亚记的第22章13节，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贝尼哈哈去基列地，就是东岸的人哈，去见那里的人，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在这边筑一座坛啊？本来两方差点打起来，可是后来呢这两方都很冷静很理性哈，所以他们谈判之后才发现说哦，他们做的事情哈是政坛啊，并不是要离开的，
做证据的
啊，是一个做证据的一个坛啊。所以后来他们就化解啊，化解这场内战的危机。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他们要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双方的态度都很强硬啊，强硬到一个地步就是谈判就破裂了，谈判破裂之后就战争就起来了啊。 所以本来是可以化解的哈。如果说是你用一些好话或者怎么样子哈，事情是可以化解。但是如果你话讲得太强硬的话啊，再强硬，所以你谈判的时候你很重要啊。如果你真的是，也不能太软，对不对？也不能太硬，好，谈判是一个学问啊。如果太硬的话，人家就不愿意接受你这个条件啊。那太软的话，人家又吃定你，对。所以一定要恰到好处。你看到前面那个政坛的事情，发现哎，他们都可以化解这个危机啊。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双方的态度都很强硬，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打起来了啊。那打起来怎么办？我们这件事情要不要求问神？就他们去求问神哈，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去求问神。我们中间当谁先上去攻打与便雅悯人征战的哈？如果神听到这个事情的话，你看都是他的自己的子民，双方要打架的话，神要不要帮哪一边？要不要处理？如果你做父亲的，两个兄弟要打架的话，一个说哎，我去打他可不可以啊？我先出右拳，先出左拳。你要怎么跟他讲？啊！哎，奇怪，神为什么没有制止他们啊？神而且还，他们说什么他就照着他们所讲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他们求问神，他们到神的伯特利哈，伯特利其实就是神的家。那他们求问神，通常他们求问神的方式是。透过祭司啊，祭司有乌灵土明，他们或者用撤迁的方式啊。那至于他问的问题说，他并不是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哈，而是说我们去打的话，谁先上去哈，谁先上去。那奇怪，神并没有去跟他讲说，哎，你们不该打哈。可能是因为他们所问的问题是 yes 跟 no 的问题哈，就是说你乌灵跟土明，就是说哎。就说我们上去到底是比如说流便好不好，一拿出来说不是哈，那就不是流便，那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马拿西，一看也不是哈，是不是犹大，一看哎是犹大哈，哎那犹大就先上去哈。所以其实他们求问神的方式通常是用这种方式，是 yes 跟 no 的问题哦，并不是跟神有对话。后来我们看到是有跟神对话，因为是有那个借着先知哈。所以在当时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说把这个事情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就这样子来问神。所以他们问，一看到哎是犹大，以前有没有这个例子？以前也有哈，他们通常要出去哪里的时候都是犹大先上去哈。四世纪的第一章哈，我们看四世纪的第一章，也是以前约书亚死后哈，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求问神嘛，而且事情都很顺利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哈，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啊，你看到犹大当先上去啊。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子说，谁先上去他们就抽到犹大啊。他们也没有问，其实还问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啊，我们会赢还是会输吗？没有问这个，想40万跟26000一定是我们赢了啊。啊，所以他们一问，犹大先上去，他们就上去了。常常我们问神也是这样子啊，只是想说，哎，该去，可是却不知道结果哈。所以他们就上去，上去的结果之后呢，他们就被打败了，死了多少？22000人哈！哇，怎么办呢？他们又在那边哭嚎哈，那就又在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和我们弟兄便雅悯打仗，可以不可以？再来啊！一抽可不可以摸到的是，又是可以的，所以想哎，这是出于神啊，对不对？我们又再上去打，上去结果呢，又被打败了，这回死多少？18000人，两个加起来40000人，哇，1/10的兵力都耗损了哈。这件故事可能发生在4世纪的早期哈，因为看到那个菲尼哈，好，亚伦的孙子。是可能是当时还没有世事的时候，约书亚已经死了，然后跟随他的那些人也都死了，以色列人不认识神哈，已经不认识神，已经开始远离神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有底波拉讲过这个事情，可能跟这个事情有关系哈。底波拉的歌在4世纪的第5章哈，4世纪的第5章的第8节啊，讲到后来以色列人曾经遭遇到一些逼迫哈，然后也发生过一些事情。 底波拉的歌里面提到一件事情，他说第八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啊，约书亚死后不久之后，他们就归向别神啊，他们就各行其事，没有王嘛，那时候也没有士师，个人任意而行啊。然后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到盾牌枪矛呢？啊，讲到四万，哎，为什么会有这个四万这个数目字啊？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有点关联啊。他们这两场战役里面死的人就是四万人，啊，很可能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以色列人选择新神，神就惩罚他们哈。神惩罚的方式很多种，他可以用瘟疫，他还可以用刀剑，从敌人哈仇敌来攻打他们。这次呢，神就任凭他们哈兄弟之间就相残啊。所以在两场战役里面，好像是神都有在听他们说的话哈。可是最后的结果是兄弟相弃强啊，死了四万人啊。那到后来他们又到神的面前哭嚎，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啊。他们想说哇，不能再这样下去哈。然后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他们心回转归向神哈。那是神的约柜在那里哈，表示这个地方就是示罗那个地方哈。亚伦的孙子伊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是在约柜前。然后以色列人就问耶和华说，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兄弟便雅悯打仗还是罢兵呢？所以抽签抽了之后又是什么？哎，你们当上去。哎，但是这回再问一个问题，我们他你会不会将他交在我们手中？哎，再摸一个，哎，会，确定了哈。所以这很有意思啊。所以以后你看到求问神哈，在当时他们求问神的方式是这个方式。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哈，在撒母耳记上哈，大卫也曾经这样子来求问神哈，在撒母耳记上的第23章哈，我们来看23章。所以求问神都是祭司来帮助他们求问神啊，就是祭司穿着以弗德，以弗德里面哈会有胸牌，胸牌前面有个胸牌，胸牌里面有那个乌灵土米有宝石啊。第九节看到23章第九节，大卫知道扫罗设计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过来啊。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呢，你仆人啊真听了扫罗要到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啊，求你来指示扫罗到底来不来。他就耶和华就说，扫罗必下来啊，你还不要再问下去，还要哈。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哈，要不要把我交出去？哦，他必交出去啊。听到了这个就知道该走了哈。有很多的情形哈，反正你求问神的时候，你要把他问个清楚，问个仔细哈，不要只是问到一半哈。所以这个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也学会了，最后说，哎，我们这场战会不会打赢他？你会不会把他交在我们手中？啊，神就说会啊。所以以色列后来就设了伏兵。我们看到他在这边所做的事情跟这个攻打爱城的事情是很类似哈。所以后来他们就打胜仗，以色列人就把便雅悯人哈。耶和华是以色列人杀败以便雅悯人，35节，他们就杀了25100人哈，都是拿刀的，后面又杀了几百个人哈，所以便雅悯人几乎就被杀光了哈，只剩下多少？只剩下600人哈，然后他们就躲到临门的磐石哈，临门是一个地方，一个高地哈，在上面的一个磐石，在那边住了4个月。然后以色列人，我们看48节，转到便雅悯地，将各城的人和牲畜，比一切所见的都用刀杀尽，又烧毁一切的城邑。哇，你要打仗的时候真的是失去理智哈，对，一打就刀就没办法停手哈。武侠小说也是这样说的哈，这个刀一出鞘，他一定要见血才能够回来啊。所以人一样打仗打了，打到后来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停止啊，杀过头了啊。之后呢会不会后悔？打仗战争结束之后就冷静下来，哇，他们就后悔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有时候会觉得很奇怪，好像神也介入这个事情啊，可是呢神并没有拦阻这个事情， 但是从这当中我们看到哈，神会任凭他们。有时候我们求问神哈，有几种情况，有时候神不回答我们。扫罗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哈，扫罗曾经求问神，神没有借着乌灵土明哈，或者借着梦各方面去回答他哈，神等于是完全跟他静默哈，所以扫罗就去找到那个交鬼的。可是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我们去求问神的时候，神会回答我们。那回答我们，但是不见得回答我们就是好的哈，会按着我们里面的一些想要听的东西，他回答我们啊。所以神会差遣那些假先知听我们所要听的话啊。亚哈王的例子就是这样子啊，然后就中了这些计啊。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哈，以西结书十四章，上礼拜我们也提到哈。就说神，我们求问神的时候哈，神有时候的，我岂是被你们求问呢？啊，你们怎么可以敢来求问我？但有时候神说好，我还是要回答你哈。你看到第十四章哈，以西结书十四章啊第三节，他说：“人子啊，这些人把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啊，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对，你的心里面已经充满了那些不好的东西，你怎么敢还来求问我呢？哈，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家人哈家的人中，凡他把假神接到心里的哈，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前面，好，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着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他里面有很多那些虚谎的东西，或者暴力的东西，残暴不好的东西，我就按着他里面的东西来回答他啊。所以你看到到神的面前是可以求问神，但是我们一定要先谦卑自洁。所以后来他们不是有禁食祷告之后呢，神才指示他们这条道路嘛。所以同样的，我们对神的态度也是一样，是可以求问神，但是自己的心要先调整，先调整好哈。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哈，以色列人死了四万多个人，便雅悯人哈仅存六百个人，几乎要亡族哈。所以二十一章，以色列人在米斯就后来就冷静下来哈，才发现说，哎呀，我们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个事情呢哈？以色列中会缺少一个支派，那怎么办呢？
想办法给他们，
想办法，这个六百个人哈，我们要怎么样？给他们娶妻子哈，可能一个人可以娶几个妻子也不错啊，这样子。哎，可是有个问题了，我们曾经启示哈，第二十一章，以色列人曾在米斯巴启示说，我们都不将女儿
嫁给
便雅悯人为妻哈，我们不应该将女儿嫁给外邦人，对不对？那是对的。现在把这个便雅悯人当作外邦人一样哈，不让啊，不给他们为妻子，不给他们为妻子，那他们怎么办？他们这六百人也没办法生出孩子出来哈，所以就在那边哈，看这事情要怎么解决。而且他们在那里曾经起过几个事哈，一个是不让女儿嫁给便雅悯人，另外一个启示就是说哈，我们现在要去打便雅悯，如果没有来的人哈，如果这些人没有来的话，我们要把他致死，对，我们要把他致死。所以你看到在第八节哈，他说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米斯巴哈，到耶和华面前来，他们就查出基列亚比没有一人进到会众那里哈。基列亚比就是在约旦河东，基列亚比人没有到那里去哈，那他们就打发一万两千个大能的勇士说，你们去用刀将基列亚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好，所以就把他们全部杀光了哈，然后把这些未嫁的妇女哈把她带回来。基列亚比人也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在约旦河东岸。那基列亚比人跟后来发生的事情有没有关系？刚才我们所读到的也有关系哈，在第十一章哈，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一章，就是扫罗，刚才我们讲到扫罗不是把牛切成筷子吗？分送到一些是为着什么事情呢？因为他要救基列亚比人，就是基列亚比是同一个哈。你看到第十一章，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亚比，因为他在东岸，亚门也是在东岸，从东岸那边来的哈。然后亚比众人对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哈，那拿辖说：“你要跟我立约的话，你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哈。”哇，这个话那显然就是你要我们的命哈。 所以亚比的长老说，求你宽容我们七日，等我们打发到以色列全境，看有没有人来救我们，如果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认了哈，我们就归顺你。使者到了扫罗所在的基比亚，刚才我们读到哈，把这个事情给百姓听，百姓都放声大哭哈，哇，怎么欺负人到这个地步哈？扫罗就很生气了嘛，他就起来，结果他就救了这个基列亚比人哈。所以你看到基列亚比是在这里，在四世纪的故事是因为他们没有来打基比亚，对不对？可是现在呢，这个扫罗哎也。可能基比亚人也晓得这个事情，你看基列亚比人在以色列人来打我们的时候，基列亚比人他是没有来打我们的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就去拯救基列亚比人，所以扫罗就起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一些观念啊。那有时候他为什么不上来啊？有些是因为他不想打仗啊。我们看基督徒当中有些是和平分子啊，你知道有一个宗派叫 Amish， 你们听过 Amish 吗？还有门诺会啊，他们就是表明说我们就是和平主义，我们不打仗。所以你要二次大战来的时候征召所有的人去打仗的时候，美国政府也尊重他们啊，也就不去征召他们，最多就是叫他们做一些啊交通指挥，做一些后勤的补给资源的方面啊，不会叫强迫他们去跟那个打仗。也许基列亚比人是不想打仗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付了代价，就是被杀了啊。可是扫罗后来他是基比亚人，就救了这个基列亚比人啊。那基列亚比人后来他就纪念扫罗对他的恩情啊。扫罗后来不是战死了吗哈？我们看到在最后一章哈，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他不是腓力斯人就把扫罗跟他的儿子的尸身都挂在这个墙壁上吗哈？伯山的城墙上哈。我们直接跳到31章哈，撒母耳记上31章。扫罗死了之后啊，他就腓力斯人第10节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塔路庙里，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哇，在那边羞辱他啊。那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腓力斯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就有勇士起身啊，哇，纪念扫罗以前过去对他们做的恩情啊。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的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啊。然后将他埋在柳树下啊！你看这故事都有关联啊，所以基列亚比人也纪念扫罗对他们的恩情，扫罗也纪念过去基列亚比人没有去攻打他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虽然这故事里面很可怕，可是里面所记载的人呐、啊，记载的事情、地名啊，都跟后面有关系。所以我们看了这个之后，我们对于撒母耳记上很多事情啊，那个地名也都可以把它记起来啊，因为它都是有相关联的啊。好，那接下来他们要处理这个事情，就是说，哎呀，我们已经发誓了哈，不将女儿嫁给便雅悯人为妻，那怎么办呢？他们都后悔了，因为以色列要缺一个支派哈。那后来他们有一个人想出一个点子来哈，第16节，会众的长老说，哎，便雅悯人既然除灭了哈，怎么样让他有妻子呢？哈，我们已经起了誓，不能够将女儿嫁给他们。哦，有个办法了哈，他说在。每年哈都有耶和华的节期哈，然后就跟便雅悯人说哈，哎，你们去哈，在葡萄园中埋伏，若看见示罗就是耶和华帐幕所在地方，过节的时候人们都到耶和华那里帐幕那里去朝拜耶和华哈，有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他们是来过节，是来朝拜耶和华的哈，朝拜神哈，那你们就可以在这女子中怎么样？抢做妻子为妻哈，一年抢一个，我倒啊，那不得了了。然后就带回便雅悯那里去哦。如果他的父亲或者是他的兄弟出来追上去的话啊，你就跟他说：“哎呀，请你看我们的情面哈，我们没有这个有女人可以做我们的妻子，我们这些都死光了哈。所以，请你把这个女子给他们哈。而且你们过去曾经发誓说不将女儿给我们，但是这个不是你给我们，是我们抢来的。”哎，所以你们就没有罪了啊！这方法好不好？很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东西就是很奇怪哈、啊。你看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他们造成内战是为什么？是因为基列亚比人他们做了一个丑事，那个丑事是奸淫，对不对？强暴嘛。 跟暴力嘛。那现在去抢妻子呢，其实就是性质上是一样的嘛，你用强的强暴的哈，然后强加女子为妻，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哈。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哈，最后哈他们就做了这个事情。最后第二十四节，以色列人就离开那里，各归各的支派、各宗族、本地也去了，好像是哎事情就没有发生一样哈，又再一次去过他们的生活。可是最后神在那边讲说哈，这个结局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哈，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一个结局哈。所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好像很努力的在遵守律法哈，因为像律法上讲的说，哎，你既然起了誓之后哈，你就应该要遵行哈。可是上次我们有看到说，你如果发誓哈，像耶弗他的故事有没有啊？耶弗他的故事也是一样在发誓，起誓的目的是什么？约束谁？约束自己，不是约束别人哈。所以我发誓哈，我发誓我们来这里啊，大家都来这里打仗，如果没有来打仗，我把你杀死。我们可以这样发这个誓，他来不来那是他的事情，你发誓是要约束你自己啊，不是约束别人，更不是说去害人，我发誓我要杀你啊，没有这样子的发誓哈。啊，我们来看那个民数记三十章哈，民数记的第三十章，第二节啊，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是要约束自己啊，不可以食言啊，必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而行。所以你发誓的东西不是对着别人，不是叫别人干嘛的哈，而是叫自己要心甘情愿才能够说出这个誓言啊。所以没有人强迫你去发誓啊，你要自己必须心甘情愿啊。”所以你看以色列人他做的根本就是跟圣经上所讲的律法上所讲的是违背的，而且他发了这个誓言可不可以挽回呢？是可以挽回的哈。如果你是冒失发誓哈，我们再来看这个在利未记的第五章哈，冒失起誓的话哈，你就要为你所说的话怎么样，你要承认你做错了哈，承认的时候哈，你就要认罪悔改，然后向神献上赎愆祭啊。利未记的第五章第四节哈，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啊，才发现最后哎呀这个事情好像不该这样子的，说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他有罪的时候就要承认所犯的罪哈，并要献上赎愆祭。所以最重要的是神给我们律法啊，律法是指出我们有罪来，可是这些以色列人啊，他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说不肯承认自己的罪，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所以那个利未人也是一样，他们做他娶了妾，哎，这没什么不对啊，你看这个人匪徒对我们很不好，他也没有去检讨自己啊，他就把罪归给别人的身上。所以每个人所做的事情都是看自己眼中为正的事啊，就没有王了啊，就不按着神的律法来做。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啊，你会发现人就会被这个东西捆绑啊，所以一发誓之后呢，为了不肯承认自己有错，就继续错下去，然后再找另外一个方法，另外一条路来补这个所错的事情啊。所以有一句话讲说，如果你说了一句谎话哈，你要用更多的谎话来去圆那个谎话，很简单，你就要承认你错了不就好了吗？啊，什么事情都被化解了。所以你讲到发誓哈，在四世纪这边讲到发誓，在传道书也提到发誓哈，不可向神发誓哈，启示我们来看这个在传道书哈，许愿跟启示其实是一样哈。他说第五章传道书的第五章，他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在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要在祭司面前说是错了许。也就是说当你口说错话的时候你就会犯罪。所以我们起誓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我们口中就会说出一些错误的话哈，那就会陷到罪里面。所以最好的情况 就尽量不要哈随便的许愿或者起誓。所以到了耶稣的时候，就跟门徒讲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哈。因为你说的话，常常你认为说你可以照着你的话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去做，你就被这个东西捆绑了啊。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因素是说，我们其实只要承认自己的罪就好了啊。因为神虽然给我们律法，但是在这个律法当中，他也给我们有一条路出来啊。只要承认自己的罪，献上赎愆祭啊就可以了啊。那但是如果我们硬是承认自己都是对的时候，就是像这边所讲的哈，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意思就是个人按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去做，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王，所以结局就是这样子，到后来是很可怕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四世纪就看完了，看到二十章就看完了。所以看到最后一面一个段落的时候，你们读的时候，你们要想说哈，是跟撒母耳记有关系哈，因为四世纪最终是要把那个王给引出来哈。我们来看那个结论哈，在讲义上的结论这边讲说，四世纪的发生的故事约在西元前的1400到1050年这段期间哈，相当于中国的商朝，有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很荒诞哈。那造成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人离开了神，所以行事为人你发现处处就是违反神的诫命，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但以色列中有没有王呢？神就是他们的王，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到，最后的是个人任意而行。可是我们读这个虽然是在那个环境之下好像是很可怕，相对于四世纪这个荒诞的景象，在同样的时空背景，在同样的他们是很努力的在遵守律法，路德记可就呈现出另外一个图画，是一个很美的图画。你看四世纪充满了自私、淫乱、暴力、仇恨，可是路德记却充满了
爱，
舍己、忠诚、和谐、彼此相爱等等的。那我们从四世纪看到这个信仰只剩下一个躯壳，宗教的躯壳。如果是信仰只剩变成一个宗教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很可怕的。那我们看见到处就受到咒诅哈，所以信仰如果只剩下这个，只剩下一个宗教的话，你看就很可怕啊，好像是活在一个咒诅之下。在耶稣的时代，那个法利赛人也是这个样子啊。那路德记我们看到信仰，如果你是充满一个实质的哈，属灵上的一个实质，你会看到随时都可以蒙神祝福啊。那四世纪的结语是以色列中没有王。那路德记的结语是记载大卫的家谱啊，后来才发现这大卫就是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啊，是神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那个王啊。那在我们生命当中，神也为我们预备这个王啊，讲到就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所以神给我们律法，但是重要的是要我们有一颗心愿意顺服，愿意爱他，这样子我们所行出来的才能够把他的真正的精义啊，把他的生命可以活出来。如果我们里面哈，虽然是有个律法，可是我们却是按着自己的随从自己的意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最后所呈现出来很可能就像四世纪里面所讲的一样哈。好，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四世纪已经讲完了哈。那下个礼拜哈，还有三次我们会讲路德记哈。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一个问题，假如他们已经抓了，这一百人去抓的，不是处理。
不是都是处女，你说六百人，那就换一个嘛。
已经抓来了嘛？
抓来了，不是处女就当做我的妾，再找一个处女当做我的妻子。所以在以前可能你不止一个妻子哈，如果你有本事的话，可能娶好几个妻子啊。然后妾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没有经过聘礼的哈。妻子是你要用聘金下聘金聘来娶她，那妾的意思是你用你的钱去买她，很多是做卑女。所以像那个雅各有没有？雅各有几个妻子？我们看好像四个妻子，他是两个妻子啊，另外两个成为他的妾啊，那个是因为他是他们的卑女嘛啊，卑女是他们是奴隶的身份，所以跟那个两个不一样。利亚跟拉结才是雅各的妻子啊，他有两个妻子，但是另外两个称为他的妾。 像那个夏甲莎拉，她是妻子，夏甲呢他们称为妾哈、啊，所以亚伯兰后来有几个另外的儿子是从妾生的啊，你看他从妾所生的，那从妻子所生的只有莎拉啊，所以你要娶几个妾，如果你很有钱你就可以了。如果他别人的妻子没有关系，如果他带着休书或者丈夫死了的话就可以啊。那如果是他丈夫知道了，他要呀经过这个休息的过程，律法归律法，还是有出路的，对不对？
真的完全真
的。对，因为律法并没有强制规定说你要有一个只有一夫一妻哈、啊，在当时哈、啊、还讲说，如果你有两个妻子的话。那另外一个妻子是你所爱的，一个妻子是你所不爱的，如果长子是你所不爱的妻子，你可不可以因此而废掉他长子？不可以哈，他的所有的利益，他的权利，你都要还要给他。所以当你娶了这个妻子之后，你就有责任，你的儿子啊，你要继承你的产业，不是因为他不好啊，你就不给他，不行，你要一定要给他。所以你看到浪子的故事有吗？儿子父亲知不知道这个浪子会把这个家产败光，他也知道哈，可是他还是要给他，因为这是他儿子很说哎，把我当得的给我，谁叫你把我生下来哈。所以当时的规矩情况是这个样子的。律法其实是好的哈，律法是好的，而且是你会发现充满慈爱哈。如果你用神的爱去看，所以我们在读路德记的时候也是看到他们也在守神的律法，可是在守神的律法当中，我们看到哎，这东西很多很美的故事出来。四世纪他们也在守神的律法，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四世纪守的律法守得那么的辛苦啊，守得那么可怕啊？我们看路德记，我们回去想想看啊，到底差别在哪里啊？
所以扫罗王也是这个600人的后代，
对，600人的后代，而且还后来还住在基比亚啊，你看他后来他是基比亚那边嘛哈，所以你看这三章19到21章都跟撒母，你看很多地名都跟撒母耳记有关系，所以帮助我们啊能够更熟悉，你把它当作金庸小说读就很有意思Star Wars 的前传啊。好，我们就讲到这里。